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讨论第五案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是国立党，你不跟你换不是？
我啊，我们只干完了。
OK 啊，
哎，好，别
闹，就等着你换我了。你再回去看他。
我高一点，
不要了，
我没了。来，我们第五案好不好？各位翻开一下，
不能播。请各位代表翻开桃五之二页，桃五之二。那这个案子其实在八月份共领的时候就有讨论过。那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四月共领，因为支付标准第35条第二项规定，如果就已收载但是未领有药品许可证的罕见疾病药物的话，是依支付标准35条第二项规定要调价支付价格的5%。那我们总共调了13个品项，而且在今年的10月1号已经生效。那因为当时就是中华民国罕见疾病研发制药学会就来函说，避免就是因为调降药价导致厂商没办法供货，可能导致罕见疾病的病患用药终止，所以建议维持健保支付价。那这个案子在8月共领讨论的时候，结论是说，就是横着就是支付标准第35条第二项规定的立法说明，以及考量罕见疾病用药的品质跟治疗疗效，那这个案子应该要审视检视厂商提出的不付成本的佐证资料。那以罕见疾病用药的成本价核价，或者是在药价调整的时候不应加计管销费用，那就是请健保署跟厂商协商。那本案暂予保留。那这一次呢，主要是因为这13个调降含药的罕见疾病用药的品项当中，有7个厂商有提出不付成本。那我们就是依支付标准第34条规定，就是如果罕见疾病用药厂商有提出不付成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提醒讨论。那其中就是 Myobay 的这个部分，赛诺贝已经同意降价5%，所以就这次就没有放在这个品项当中。那其余6个品项，其中有3个，可以看到桃五之二的下面，就是 Ofevim 跟 Tobi 跟 Dantrolene。那因为这3个药品，因为考量到它健保的医令金额比较少，所以财务冲击其实很小。那再加上 Dantrolene 这个药品其实是治疗恶性高温热的必要的急救药品，那而且经过食药署认定为困难取得品项，所以建议这3个品项都回到10月1号以前调整的健保支付价。那另外有3个药是 Zavesca 跟 Remodulin， 1mg 跟 5mg 这3个品项呢，厂商有来申报说已经取得药品许可证，那我们会依支付标准第35条第一项规定，它是取得第一个取得许可证的话，我们会提第6案来做讨论。那大家可以看到5-3下面的财务冲击，那这3个品项可能就是如果调回到10月1号。调整前的支付价的话，
相对
其实很小，就15万以上。
好，谢谢。那蔡俊平医师，请。
对，其实就按照刚刚承办人所谈的哈，这几个药其实它都有一些调回原本价钱的一些理由了哈。我想应该就整个内容看起来是非常基础的啊，所以这三个案子基本上它应该有它药品取得的困难度，还有它药物的冲击其实是相当有限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维持这个健保值。
好，谢谢。那还有没有代表要表示一些？事实上哦，这五个疑问哦，虽然这边就是我发病呐，那其实两用呐，你知道不？五个用就是我是觉得这是罕病哦。也是让我很头痛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你说你不可以哦，现在人权的问题又是一直卡在那边呐、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上一次有提到嘛，这次就是做一个补充给各位参考，各位代表意见、啊，没有我们就过了，好了吧？好，再见，小爸，我要回家。第6案。